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前面，我们以“真假受割礼之人”为主题的上下两讲中，我们借着《腓立比书》3章1到6节和7到11节的经文，从初代教会时期的使徒保罗身上，我们惊奇地领略了因着基督耶稣属天恩典的赐福，使得保罗的生命极具戏剧化的瞬间，被动的、彻底的大翻转的生命的轨迹。我们一方面体会了因为骄傲这个罪，而阻挡我们人类认识耶稣救恩的悲哀，又一睹了卸下骄傲这个罪的重担，而在基督里获得属天自由的精彩。那想请问，保罗他的生命翻转变化之后，他表示说：“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这是否意味着保罗从此看他以前的特权和成就都是邪恶的呢？换句话说，是否表明保罗从此就对他父母因着忠于旧约律法的诫命而为他行割礼之事产生了厌恶之情呢？是不是？而从此他就厌恶了他的犹太的血统，厌弃了摩西的律法吗？这个问题我们先放在这儿。一年一度的4月5号的清明节快要到了。假如在清明的时节我们回老家探亲访友，如何面对父母家人扫墓祭祖的那个传统啊？过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以基督徒的身份认为祭祖是拜偶像，而一味的拒绝参与家人的祭祖的活动，那会不会遭到我们父母乡亲的指责呀？说啊，你喝了几年洋墨水，吃了几年洋面包，信了洋教，看你不信的邪乎的。哎，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连祖宗八辈你都抛弃了，连从小最疼你，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磕了碰了，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你都不认了。儿子，闺女，古人咋说来着？犬不择家贫，子不嫌母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使徒保罗在前面腓立比书3章8节的经文说，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而他丢弃了一些东西。丢弃的是什么？这是今天我们借着腓立比书3章12到16节的经文要学习要思想的主题中，忘记背后，努力前面，要忘记的是什么？我们先来从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来思想耶稣基督仆人所追求的目标。腓立比书3章12节，刚才梁强带咱们读的，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不一样啊？我相信那是现代中文译本，那我们就以和合本为基础，再来展开参考其他的经文来学习思想。那我们先看腓立比书3章12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所以得着我的，也有翻译说是所要我得的。 腓立比书原本是写给初代教会时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那从12到16节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为了避免在前面腓立比书3章7到11节所讲的内容对当时的信徒会在他们心中产生误解，而进一步做出的解释。那会产生什么误解呢？我们大概浏览一下前面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3章7到11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为了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大家注意这第8节末尾和第9节的经文，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这会不会让腓立比信徒，乃至我们历史历代以来的信徒，理解或者说是误解为使徒保罗他已经完全得着了基督，而在基督里他已经称义了。他的灵性已经达到了至真至善的地步了。他就是担忧人们会误解，他已经得到了达到了。那我曾经听到两位在主里非常追求的弟兄，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跟我讲说，说传道人绝不应该跌倒犯错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是依靠上帝的工作。如果他们跌倒了、犯错误的话，就说明他当初没有真正蒙上帝的呼召。同意吗？如果照此说的话，那当年彼得、雅各、腓力等主耶稣亲自拣选的12个门徒，除了一位。一直陪同玛利亚等几个妇女跟随主耶稣到十字架下，亲眼目睹见证主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个最年轻的门徒约翰之外，其他那些在主耶稣被祭司长亲自率领的圣殿的警卫和罗马兵丁抓捕的时候做鸟兽散的那些门徒。尤其是那被我们称作大使徒的，在基教以先3次不认识主的彼得，那如果按刚才那个说法的话，他们是不是都没有蒙召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罗马书7章18、19，还有后边24、25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再看一段经文，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对《罗马书》7章25节所翻译的。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救我。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自己只能在心灵上顺服上帝的法则，而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法则，这就是回应在罗马书前边3章，因为这是7章25节，他是在回应 前面3章23节，我们最熟悉的那段经文，怎么讲啊？3章23节、24节，不太熟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还记得上一讲我们所分享的，我们所谓因信基督而称义，是因为被上帝看为无罪。我们的罪因着信基督而由他为我们所担负了，替我们顶罪而遭受死亡的惩罚。然后呢，使我们与上帝原本因着我们的犯罪而脱离的那个关系，因着他替我们顶了那个罪，替我们遭受了那惩罚，使我们得以和上帝复原的关系了。所以，传道人和信徒一样，都包括在犯了罪的世人之中，不单，而且不可避免的会有软弱，会有无奈的时候。所以，传道人、牧师更需要信徒的带导，更需要信徒的支持和帮助。那现在再问一下，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12个门徒蒙召了吗？蒙召了没有？还是不能确认，是不是？因为里边有一个出卖主的犹大呀，犹大蒙召了没有？约翰福音13章1、2节，还有后边27节。逾越节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把出卖耶稣的念头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27节，犹大吃了那点食物后，撒旦就进入他心里。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违反上帝的旨意所遭致的罪，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我们肉体所顺服的罪的那个律，还在不在我们里边？我们受洗了之后，还在不在？还在。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是罪得赦免，然后呢，就要以使徒保罗为榜样，追求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认识基督。我们再做一点回忆，在前面加拉太书的系列讲章中，第5章16到24节经文，圣灵与私欲的征战那个主题中，引用了一个在印第安人中流传的关于生活在人里边的一个什么传说？还有没有人记得起来？什么传说？白狼黑狼的古老的传说。那在这个传说中呢，白狼代表神的灵，黑狼代表人与生俱来的旧有的罪性，两者为了控制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不断的相互征战。那决定两者胜负的权柄呢，就在于我们人的喂养。如果人喂养偏爱自己里边的白狼，那他的思想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良善的一面。相反，人如果喂养偏爱那里边的黑狼，那他的思想和行为所表现出来呢，就是丑恶的一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形容前面腓立比书3章10节， 保罗呢，他就是，不单他个人也是倡导我们要喂养，要偏爱里边的那个白狼，设定那样一个目标。你看，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认识基督，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并且效法他的死亡。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腓立比书3章12节，你看现代中文译本，刚才我们读过，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已经完全了，我继续奔跑，只求赢得那奖赏，其实为要使我达到这目标，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所以，为了避免腓立比信徒，避免历代以来的信徒对保罗在前面3章7到11节的经文产生误解，好像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完全得到了基督，在基督里边已经称义，灵性已经达到了完全的境地，所以他紧接着，也就是说，马上在12节经文这里解释说，他的属灵状态不是已经达到了至臻完善的地步，而是一种不断追求长进的境况。所以我们看第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经文这里呢，已经得着了。得着这个词儿，与12节经文里边前面有得着的有同样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是赢得，或者是拿到手，拿到了。那但是呢，它是一种被动的语态。大家注意啊，是一种被动的得到。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更确切的意思讲，就是指向保罗归主的那个经历，是被基督耶稣得着了，甚至呢，是被捉拿住了。所以表示保罗的归主是一种呢，仿似是晴天霹雳的、突如其来的经历，是主耶稣以他恩典的大能将保罗制服了。是将他擒拿到手了，所以这个得着完全是一种被动的，然后不让他再走自己的道路，而是征他入伍做基督的精兵了。所以才会接着看13、14节后边，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13、14这两节经文呢，乍一看呢，是保罗一借助的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赛跑得奖赏这样一个例子，描写他余生唯一要追求的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呢积极的方面。那消极的方面呢，好像就是忘了吧，忘记背后；那积极的方面呢，就是努力面前。所以想请问，那经文这里所要表达的，与我们现今时代我们人的头脑中对运动比赛的观念和诉求有没有不同，或者有什么不同？运动员的比赛，那我们现今世界的体育比赛，首先呢，是在不同的选手之间比赛。一定要有明确的竞争的对手。其次呢，比赛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而具体。比如说，最终比赛的名次是论奖牌、奖金或者是奖品的。那保罗借着经文再次所追求的奖赏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是什么呀？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召"字，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意义。一个呢是呼召，是个召唤；另外呢还有一个位分，就处着一个状态。 所以综合的意思呢，就是说蒙上帝呼召而在生命中的身份地位。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腓立比书》3章4节：“我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这就是保罗所展望未来的积极的一面，就是努力面前的竞赛。那是没有比赛对手的，是没有争夺名利、没有功利心、没有功德心的一种属灵的竞赛。追求的奖赏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因着上帝的呼召临到他。是已经得着了他，使他有福分，能够进入属灵的这个赛程，去得那属天的新生命的奖赏。然而，也就是另一方面，这个赛程对于保罗而言，对于还活在世上的我们所有的信徒而言，都还没有完成这个竞赛。还没有彻底，还没有完全的得着。一个是被得着了，一个呢还没有我们得着。Already not yet。那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会不会下意识的与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去寻找那个比赛的对手？无形中。是否聚焦在我要做的事情是讨人的喜欢，讨人的称赞和认可？哇，我今天参与这个服饰，参与那个服饰，服饰完以后，哎，你怎么看我今天？他怎么看我？而忽略了去追求属天的奖赏呢？我是用了一个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生活，在教会的服事中，如果我们能够去掉功利心，去掉功德心，去掉了展现自我的心，那将是一个多么潇洒的信徒的人生啊！那展示出来的一定会是属天的新生命的美好见证。我们再来看保罗借着经文再次所追求的，那刚才是积极的、消极的一面，忘记背后的，啊，这个竞赛，背后指的是什么？啊，是保罗以往作为法利赛人时的辉煌成就吗？还是指他不论作为法利赛人或者基督的使者之后的任何的成就呢？这其实是历史历代以来许许多多解经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那如果从竞赛的角度而言，我们来想一想啊，从进入起跑线到跑完全程得奖赏，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阶段。那在参与竞赛之前的预备呀、锻炼呐、吃过的苦呀、走过的弯路呢？等等，应该算作另一个阶段了。况且，他这儿讲了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奖赏，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明他已经跑起来了，而且呢，快要冲刺了，已经朝着终点目标跑去了。所以，如果从这儿理解的话，这个背后应该是保罗被主基督耶稣得着之后。作为基督徒，作为使徒，作为传道者，所已经走过的路程，在这个路程中，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不是这样来理解更为恰当一点？况且，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完成了3次经年累月的长途跋涉的宣教旅程之后。以罗马兵丁押送，或者我们说是 诚的护送他去罗马，向罗马皇帝上诉，而完成了将福音传向当时的地级的第四次宣教旅程，而被关押在牢里期间写成的四封监狱书信之一《腓立比书》。所以是被主耶稣基督得着之后，向着标杆直跑的赛程已经快到了终点。那根据资料证明，使徒保罗在罗马被关押等待上诉，大约2年之后获得释放。再过了2、3年之后呢，在又遭被捕，在狱中写了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之后不久。便跑完了他属灵天路的路程，而为主殉道。所以，我们再看一段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他那段经文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腓立比书3章13节，这里忘记背后的背后，这个背后最可能是指向什么呀，弟兄姐妹们？首先，使徒保罗被主耶稣基督得着蒙召之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以外的地级非犹太的外邦地区广传福音，建立教会，为上帝的国度建功立业所赢得的外邦使徒这一荣耀的地位和成就。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上帝默示所写下的一封封的书信，已经从外邦地区的地级传回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以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相信，外邦使徒保罗的背后，这一荣耀的地位和成就，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曾经的法利赛精英中的精英的背后的那个背后，那个久远的背后身上的那些光环。已经被现在的光环所压住，以至于为了跑向那还未得奖赏的目标的途中，他警醒自己，不要因着属灵的骄傲，而在最后的冲刺的途中跌倒。这是其一。其次，使徒保罗以赛跑的比喻不单用在他自己身上，更是对我们今天。对历史历代以来信徒的警醒和勉励，我们从他其他经文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9章26、27。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对我们的勉励，对我们的警醒。你看《加拉太书》。5章7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还请大家另外注意13节经文，忘记背后的这个“忘记”这个词儿，它不仅仅是一个忘怀，一下子呢就抛在脑后的意思，而是跟着前面努力，面前的努力，跟着那个努力。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们？就是说，保罗他定义不容许他过去的成就影响他目前的追求。忘记和努力同样处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动态的行动中，就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忘记，在努力面前。持续奔跑的同时，持续不忘记背后的，所以任何的成就一经获得达到，便随即把它忘掉，免得任何 的自满自足的情感影响他努力面前奔跑的这个速度。这才应该是使徒保罗忘记背后的整个目的之所在。所以谈到这儿呢以后，不由得我就想起了一个我们民间的故事，叫“狗熊掰棒子”。狗熊掰棒子的意思是什么？说是狗熊进到玉米地里边，掰了个棒子呢，就夹在腋下，然后呢走了几步又掰个棒子，又要夹，原先那个棒子呢就掉了。所以这个狗熊在玉米地里忙活了半天，最终呢手上就是拿了俩，夹了一个，拿了俩。基本上属于那种比较负面的评价，是不是？那我们倒过来，从属灵的角度来思考，假如掰的每一个棒子都是所做出的成绩、业绩的话，那我们每掰一个棒子，假如说后面背了一个箩筐，掰一个棒子放在箩筐上，或者是扛在肩上一个东西里，掰一个。不一会儿呢，就会可能掰着步履维艰的困难前行了。怎么办？与其背一个箩筐，等到压得喘不过来气儿的时候啊，我去放下，我再换一个，还不如轻装上阵。我的意思说着，掰一个丢一个嘛，让后边的人来捡。既加快了做工的效率，又体现了分工的合作、同得收获的成果与功劳的合一的局面，何乐而不为？所以这叫做“狗熊掰棒子”的属灵思考的意义。好，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章15到16节。靠主恩典活出灵性成熟的人生。我们先看15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那在前面12节，保罗明确解释自己丝毫没有自我标榜已经完全了的意思。而在15节这里却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是不是前后有矛盾之嫌呢？其实呢，12节和15节这里完全人是两个字儿。12节那个地方指的那个完全，是成圣，是完美的意思。有一些经文我们看。你看，12、15节，完全了，凡是完全人。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希伯来书2章10节，那位创造和维持万有的上帝使耶稣经历苦难，成为完全，为要使许多儿子一起享受他的荣耀。这个完全呢，就是12节这里的完全。而15节这里的完全呢，指的是要长大，要成熟成年的意思。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现代中文译本的15节。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灵性成熟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上帝会清楚地指示你们。所以完全人和成熟人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看一些不同的译本，尤其是比较新的一些译本。那请问，何为成熟之人？何为成熟之人？长大了成熟。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种，一种呢是心智成熟的人。心智成熟的人应该有智慧，可以辨别人或者事物的善与恶和是与非。这是心智成熟的人。那我们讲呢，灵性成熟的人呢，应该是有智慧辨别做什么人、做什么事是否蒙上帝的悦纳。大家同意吗？所以心智成熟的人只所事，灵性成熟的人呢， 应该是指所作。我们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个大人呢，就是我们15节腓立比书3章15节这里的灵性成熟的人，这个成熟或者是完全。所以，腓立比书3章15节经文后边说：“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上帝会清楚地指示你们。”也有翻译说：“你若存别样的心，上帝必指示你们的错。”所以，一个心智成熟的信徒，应该不难明白上帝在这本圣经中所要求我们当有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对不对？应该能明白，明白这里边上帝说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心智成熟的，一看了以后呢，心智成熟的人一看，哦，对错，这要识字吗？那灵性成熟的信徒呢，应该是明白了上帝的心意，又照着上帝所喜悦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去努力实践去做的信徒，对不对？大家同意吗？能接受吗？心智的成熟的人能够读懂，灵性成熟的信徒应该是不单读懂了，而且照着去做、去实践、去做那美好的见证。当然，我们每一个信徒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灵性成熟的程度会存在着不同，甚至呢会出现高低起伏。那怎么办呀？这就是腓立比书3章16节所讲的。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不要勉强。尤其是在灵性的成熟度上，不要勉强我们自己。但经文在此，绝对不是说你不勉强了就自甘气馁、自叹不如而不努力而放弃追求，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什么行。无论我们的灵性成熟处在什么程度，就在什么程度上朝着那个目标努力面前的追求灵性成熟的脚步不要停下来，更不要自甘倒退，不要停，更不要退。所以这是行的意思，因为从已知的真理，我们知道了一部分的真理。是进一步认识真理的先决条件。所以，腓立比书3章16节最后这个"行"字，其实我稍微查找了一下，在新约圣经中出现的次数非常有限。那它的基本的含义呢，就是遵循，就是顺应，甚至是循规蹈矩的意思。你看，有一段圣经，《加拉太书5章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个"行"就是腓立比书3章16节这个"行”，靠圣灵行什么事？弟兄姐妹们，这是《加拉太书5章25节前面，刚才雪红姐妹祷告的时候读到了，就是《加拉太书5章20、23节。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要追求行这个事情。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姐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腓立比书3章12到16节经文向我们发出的警醒是什么？要警惕自己以为已经得着而放任自己追求停止的追求了，也要警惕 我们认为灵性成熟，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无需追求了。更要警惕自我认为此生无法达到完全的地步，而懒于追求、放弃追求。所以，我们呢，既不要停止追求，也不要认为自己无需追求了，更不要懒于自己放弃追求。所以，由此也更提醒我们，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去追求，在追求成为灵性成熟的信徒的道路上，摒弃切断那个骄傲，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自卑。这两只将我们心中的那个谦卑拽向两个极端的那两只黑手，要摒弃，要戒断它。他在两头一直在抓我们这个谦卑，所以有人说嘛，你看着这人不骄傲，你看着这人骄傲，一方面他是真骄傲，另一方面呢可能是自卑，所以这个两个东西呢，拽着我们，我称他是黑手，把我们的谦卑的心往两边拽，要摒弃，要戒掉，要切断。那我们回到刚开始的两个问题，首先一个呢是清明时节陪同家人扫墓祭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在这里边解决了没有？我比较赞成唐崇荣牧师的一段回答，他说：“他说祭的意义是什么？祭要看的是不是代替了敬拜。如果没有代替敬拜，就构不成宗教性。如果祭奠代替了敬拜，那就是侵犯了上帝的权柄。那祭奠呢？如果单纯是纪念的话，不过也就是文化、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要纪念我们先贤，纪念我们家里边的长辈们，我们的亲人，纪念他们的恩情，诉说他们的善行，效法他们善良的美德。我记得在北美，我看到很多父母在喂养孩子的家里边都是跪下喂养孩子，所以在西方人的概念里面，恐怕跪在底下喂孩子的不会说是敬拜孩子的吧？你就跪坐的坟前，给你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奶奶、亲人说几句话，想想他带来给我们的好，教导我们的善有什么不同？不可以。第二个问题。使徒保罗的生命反转变化之后，是否意味着保罗看他自己以前的特权和成就都是邪恶的？是否表明保罗对他父母因着忠于旧约律法的诫命而为他行割礼，只是产生了厌恶之情呢？是否从此他就厌弃了自己犹太的血统，厌弃了摩西的律法？那耶稣说得非常清楚，我来不是废弃律法，我是完全律法。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到，那个所谓的邪恶不在于以前的特权，或者他作为法利赛精英之中的精英的成就的本身，不在于遵行旧约律法的诫命而行割礼之事的本身，不在于血统的本身等等等。之所以说他先前以为与我有损，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先前与我有益，现在因着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什么呀？在于他的信靠，在于我们的信靠。我们信靠的是先前的那些肉体的传统，依靠那些行为称义称名为荣呢，还是信靠基督耶稣的福音而称义？区别在这里，大家同意吗？同意我们就说阿门，阿门。